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阿里发发，我是 TT，
我是小米，
我是凡凡。
今天是我们24年的第一期播客，然后由于此刻还是正月，所以也先祝大家龙年快乐。之所以消失了一段时间，我个人是因为我最近都在忙装修，最近差不多刚刚收尾，然后最近凡凡也遇到了一些住房上的体验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正好邀请小米这位资深家居博主，现在也有在做家装顾问，对吧？这样一个角色，我们今天就是相当于是一期主要以 Q&A 的形式来采访一下小米老师，聊一聊就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装修还有包括居住上面的一些问题。
嗯，大虹桥马里会，还记得我第一期的名字吗？
对，我们小米老师可是有粉丝超百万的知名家居博主，我觉得有这样的闺蜜资源一定要用起来。
是的，这一期其实聊跟家居相关的，我们也就是想了很久，然后今天终于把它落实下来。好，那我们就先不废话了，我们先来每个人先简单介绍一下各自当前的居住环境吧。
你先来吧，你先拿房了最近。恭喜，
好好，
乔迁，
恭喜恭喜。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刚刚乔迁。
对，我最近的状态是我大概在半年多前收了房子，然后是一套精装修的90平的小三房。然后呢，我大概没有把它全部敲掉重新做，做了一些简单的改造，例如厨房从封闭式的改成开放式的，然后有把阳台封起来。另外呢，就是在每个房间都根据我个人的实际的居住体验做了一些简单的改造。最近相当于是硬装和家居都已经结束的一个状态，但是软装因为还没有实际入住嘛，所以就是还在慢慢的学习当中。因为新房装修完之后或多或少都要散散位嘛，所以目前我就是属于周末会来新家，然后工作日都还会在另外公司附近租的房子里面去住。在装修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都有在骚扰小米老师，去让他帮我从不管是设计布局还是怎么去做一些具体的改造方案，都一直有去问他。装修下来目前是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太多踩坑的地方，当然其中也有了，但装修不可能不踩坑，就没有什么大的踩坑的地方。但是因为也还没有实际的入住嘛，所以最后到底住下来感受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后悔的当时的那个就是装修的方案，也目前还无从得知。嗯，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大概一个状态。
嗯，那我作为另一个咨询者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 TT 现在情况就是新房入住嘛，然后我是现在搬进这个房子有2年多的时间了，基本的大小和 TT 差不太多，是一个89平的小三房。深圳的三房都是很喜欢插在这种90平上下左右，然后就会客厅也不是很大，三个起居室也都不是很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房子当时交房的时候也是精装交房，但是我们当时的改造应该是比现在 TT 入住的时候改造的幅度要小很多的。我们基本是原本硬装的格局什么的都没有动，就是为了省钱。然后主要做的就是哪个房间没有柜子，或者是缺一些书架呀，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东西，或者餐边柜，是找的全屋定制，然后是打了一些衣柜、餐边柜、书架、书柜，主要是增加了这些东西。后续搬进来了之后陆续添一些软装的东西。我现在主要的痛点就是住了2年之后东西越来越多，家越来越小，就是一回家感觉看到那么多东西很容易暴躁。对，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我去年也在居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去年上半年我卖了房子嘛，本来就是有2套房子都是90平，那套也是90平，大概我们住了7年时间。卖完之后我们就决定搬到这套房子了，当中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刚好这个租客还没有退租，所以就是先搬到我婆婆家住了一个月，然后呢那个租客刚好也说要退租了，我们就又搬回来。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其实收获特别大。首先呢，我觉得搬家这个契机就会让你去断舍离，那平常也会断舍离，但是就不够那么彻底，但是搬家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想带走了。然后搬到这个家之后呢，我又对这个家进行了一些改造，就是装修家居博主嘛，一直在折腾。我们把那个阳台原来不是有个移门在里头嘛，一般都是这样做啊，我们把它拆了，然后又把那个窗换成落地窗。现在我就特别喜欢我这个家， 整个看出去。今天 TT 也有看到我发一个小红书，对吧？就是哎，站在门口
对对对看到
就觉得
很清爽，
对，很清爽，就很干净，你会觉得心情特别舒服。因为我们楼层是比较高的，20几楼，所以看出去对面又没有房子，对面是那个别墅区，然后再远一点都能看到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就视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落地窗换的真的是挺值的。目前呢，我们居住这个房子90平，它是一个两房，就跟你们的最大差别就是我们是两个房间。虽然得房率也是蛮低的，就是最终90平它其实只有68平的一个实际面积，但我觉得两房
还可以了。其实这是一线城市的差不多的得房率，我90平也只有
75，70，差
不
多
也就70吧，算上我改掉的那个阳台，加上有一个阳台就是开发商帮我改成了房间，可能最多也就72、73吧。
嗯，你有赠送面积，我们这个就是我算过得房率75，然后就是68平这样。但是我们是两房加上一个1平米的一个储藏间，等一会儿我就也会反复提到储藏间，因为我觉得它是现在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但其实我们拿到房子之后，或者说我们的一贯的这种开发商的设计都没有把储藏间这个东西放在很重，我们都是物品和自己居住的空间混在一起的，但其实储藏间特别重要。然后我们当时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哎，我就看那个走廊尽头有一个打开来就那么小一个平方米，但是其实它特别能装。
嗯，
然后呢，目前这个两房的功能分区就是一个是卧室，然后卧室兼具我放衣服，那我所有的衣服是没办法放在这个家里的，所以有一部分当时搬到婆婆家呢就没有再带过来。后来我也发现那些衣服其实平常穿不上，就是你不会想着把它运过来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房间就是我们两个工作间书房，然后我们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我觉得这点也是特别好，就是开放式厨房可以让这种小户型变得稍微大一点。
好，那现在我们大概也就是聊完了我们三个人当下的居住的状态，有一些共同点啊，就是我们三个现在大概的居住的房子平方可能都是大概在90平左右。不一样的是我们深圳的房子90平就是一定要做到极致，然后要做三房。
现在上海也是做三房。
对，三房且两个卫生间。对对对。
是，现在上海也是90平做三房两个卫生间。我新买房子的同学就找我咨询的，我一看那个户型图都是这样设计的。
对，所以它是一个在一线城市就是90平的房子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格局，它可能大家的朝向户型有些差异，但基本上90平都会，因为房价太贵了嘛，所以他就尽量会多做一些房间，那出现的问题其实可能就是房间会比较小。而且我们三个除了一个是那个面积相同，另外我们三个的房子也都是精装交付的房子，然后我们可以就我们当前的房子来聊一下我们精装修房子的最大的痛点。当然它肯定也有一些好处，那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吧。那精装的房子好处相较于毛坯来说，可能你还是会省心一些嘛，然后你需要就是在装修里面花的心思时间的精力都会少一些，但它其实也会有很多坏处。那我们其实可能重点想要讲一讲的就是精装修房子普遍存在的一些痛点。首先是精装修的房子它的硬装的质量其实是完全不可控的，因为这个完全由开发商来控制。其他城市我不知道，反正深圳的精装修的房子普遍质量都是偏差的，而且价格都还挺贵的，动不动就4到6千一平。其实4到6千一平自己可以装得很好硬装，但是交给开发商的话它就一般般，而且这个都是强制加在房价里面的嘛。另外就是其实刚刚我们都提到说，因为现在当前一线城市的房子它都会定量多给你做一些房间，所以就会把每个户型或者说每一个空间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小，那就普遍是就是我们说不管它是两房还是三房还是几房，其实每一个空间都很小，就会显得非常的局促。那在我们后面去规划的时候，如果不是大改原来精装修原本的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小。这块可能我算是还改了一些根据自己的情况，凡凡他们改的比较少，这块你也可以展开再补充补充。
嗯，对，我自己最大的感受也是TT说的这两点，一是硬装的质量是比较有限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房子住了2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一些踢脚线或者是墙皮的脱落，这个都还算好的，就是问题也不是很大，也可以接受。但其实最严重的就是也是 TT 说的这个户型的问题，就是确实是会带来你改造的空间会比较有限。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共会有2个洗手间嘛，主卧会带一个洗手间，主卧隔离了洗手间之后整个主卧也很小，就是行动起来基本 是一张床和一个衣柜，然后另外两个房间也不必说，就是它很难去把这个房间做成一个复合型的房间。例如说三房有一个是次卧用来做客卧，或者有一个又有书房又有一些衣帽间的一个功能。我目前家里这个房间很小，就是很难拿一个房间达到两个作用的。如果想要达到两个作用，这个房间会非常的乱和局促。但如果说我要把剩下的两个房间都做功能房呢，觉得又有一点奢侈，就是没有为别的情况预留一点点居住的空间。所以现在我的痛点就是住了两年不是很舒服，但也不知道怎么搞，就是一是不知道要不要大搞，二就是如果不大搞小搞，有时候感觉也有点解决不了问题。
嗯，我先来说你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你会觉得奢侈的？你当时跟我说，哎呀，你家里东西很乱，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会碰到。但是我问了你是不是有三个房间，对吧？你一个书房，
对对，
一个次卧，一个主卧，然后你说你衣服放不下，我就觉得不可能。你们平常就两个人住，怎么着你也能隔出一个你放衣服的房间，你可以把那个小书房或者是把次卧做一半的这个衣帽间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然后后来问到就是你次卧就放了一张1.5米的床，那我想象了一下，因为我知道90平三房的它的卧室可能就比较小了，10平米不到吧，应该，
嗯，
那就8平米这样子，你再放一张1.5米的床，它基本上你一个空间的一个横向就已经没有活动空间了。而且这张床它不是一年到头都有人要住的，所以这张床一定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拿到精装房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很多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哎呀老人可能会来住，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要有人来，父母来的话得住家里吧，那就要给他们留一张床。或者说我可能现在没有小孩子计划，但是哎，这个房子是儿童房，这间就是儿童房了。那儿童房其实现在没有小孩的情况下，它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很乱的杂物间，就是乱放东西，就相当于什么不顺眼就往里面塞，它最后就变成一间你不想踏足的房间。那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子，不管是90平2房还是90平3房，只要是两个人住，我觉得空间都是非常足够的，只是说你怎么样去合理的分配这个空间。那就是拿到这个房子之后，两个一起住的人首先要把各自的对于这个生活需求的排序给罗列出来，就是我想要在家里实现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说我想要在家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得写出来。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幻想啊，比如说你会幻想一个美美的早晨，你在那里做瑜伽，那实际上你不会做，你一年都做不了几次。对，我们也会把这个写，但是最后你写了一大堆之后，比如说你写了100条，那你总是有个排序的吧，可能前10条能满足就可以了，或者说前5条最主要的你能满足就可以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三个房间我一定要有一个书房，其实有多少人会在书房里看书呢？真的不会有的。就你看书你可能就在床上看，或者是你在飘窗上在沙发上都会看。
这个我要打断一下，就是我们互联网职工还真是在家办公的场景蛮多的，所以
我知道。我先说一个，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是书房，那么大家认为书房的配置就是要有书架，要有书桌，要有椅子。对，他会觉得说，既然是个书房，我肯定是要有书架什么，但是没有考虑到说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阅读的人，然后我在家办公的时间到底有多少，他会想的比较的宽泛，就是觉得我肯定会这样子的。我是在家办公的，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办公时间非常少，我之前也跟 TT 说过，如果你在家办公你要用笔记本电脑，其实你可以餐桌同时就作为一个办公的空间，就偶尔办公的情况下。但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在家就是真的要干活的人，那确实需要一个独立的桌子，就是这个是分人的分情况的。有一种类型的人是人适应环境，就比如说我现在确实没桌子，那我就在餐桌上办公吧。就像我小时候我们的家里确实没有我的书桌，我都是在餐桌上写作业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但是长大之后我们有自己房子之后呢，会希望环境来适应我，我想要办公，所以我需要一张很好的桌子，升降桌一定要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被这种可能是消费主义或者说是网络上的一些信息牵着走，或者就可能我们有钱了就想花点钱也是有的，对吧？对，但事实上让你今天就在餐桌上办公又如何呢？其实也没关系，我一个笔记本电脑旁边放一个咖啡，你就当自己在一个卡吧里面嘛，在一个什么餐厅里面也蛮好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尽量我们这种小空间就是一物多用吧，就是一个空间你可能多种功能它可以重叠在一起。然后还有就是 像你们夫妻两个之间首先是要交流的。那天你说你们老师买了东西你很生气，对吧？就是你们平常没有交流这件事儿，谁买东西或者说谁的东西放哪儿，可能一开始都没有进行一个特别好的分配，就是你家的这个物品的摆放的顺序啊，然后摆放的逻辑啊，都是就是没有逻辑的。有一个空间我们往里面塞就好了，然后放满了铺出来了再考虑后面的问题。但其实不是的，我们在构建一个家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思考好，我女主人衣服放这边，你男主人衣服放那边，我的书放这边，你的书放那边，就是大家在空间里面还是有各自的区域，各自的划分。然后将来有小孩的也是，小孩的空间你就在这儿，不要侵占我的空间，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归属，这样子哎，我负责我的，你负责你的，你的乱了那你可以自己收拾，或者我今天心情好我帮你收拾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家里进入到无序的状态，比如说今天做完饭然后那些餐桌也很乱，地上也很乱，你不知道这个餐盘洗完了之后该放到哪个柜子里，这种就是一个无序的状态。但如果说你在收纳前期在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到说碗碟一定是放这个柜子里的，那我在下一次买碗碟的时候就会思考我这个柜子是不是已经满了呀，如果满了我就不应该再买了，或者说我非要买这个我就把里面的扔掉一个。你不可以说再侵占另外一个柜子，你再侵占另外一个柜子又放碗碟，而这个柜子本身它有别的用处的，它可能是放锅的，根本锅也放不下了，就是恶性循环。
对啊，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原本说谁的衣服放在哪里，这些东西放在哪里都是有既定的，但是这个空间它就是一个可丁可卯的情况，只要买来了新的东西确实就会导致以前的东西没有地儿放了。我那天不愉快是因为其实我很喜欢买餐具，但是我很久都没有买了，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家现在厨房那个放对放碗碟的那个情况，就是因为你已经不能再买了，我要是再买我一定要扔出去一些，但是我也没有想好要扔哪些。然后结果他那天就买了一堆餐具，就他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买回来是要想办法把它放进去的，要安置的。现在那个六个盘子几个碗就一直放在我们家厨房的台面上。
对，它是不是就侵占了你做菜的空间？
是的，
所以你很难受。我做菜本来我台面就那么点
儿，然后我也没有想好我现在那些盘子可以撇到哪些丢到哪些，因为我觉得目前还是没有想要淘汰，不像衣服要丢可以丢一堆，但是没有办法我现在感觉。
哦，
我现在
就
不能进厨房了。
你这样想，你想象一下哪个碎了你不心疼？
也可以，
就是万一它哪天碎了，对你不心疼，那你就丢掉这个，因为你可能都是花钱买的，或者说你对它有一些回忆，你会觉得说这个也不舍得，那个也挺好看的。但是你想，万一哪天哪个碎了，我这个好像不是很心疼，那就丢它。就是你
对啊，你前两天不是还跟我们说你碎了两个杯子，你甚至还有点开心吗？
对，虽然那不是故意碎的，对。
哎，我说起来一个，那天大臣洗碗把我一个漂亮盘子给打碎了，我非常伤心。就是因为那真的是我，首先它很贵，200多一个，然后也
很
好看，我平常经常用它。就之所以我买了200块这个盘子，是因为我觉得买了200块之后我会
真的很喜欢。
就是我不是崇尚一种精简生活嘛，就觉得每样东西可以稍微有点品质，但是我可以用很久。所以他那天给我打碎了之后我好生气啊。
让他再买一个。
嗯，就暂时也不买了，因为家里也还有的用，就再说吧，下次。因为它是跟一个咖啡杯配套的，然后我想这种情况就是打碎了是很心疼，但是有一些确实就像你说可丁可卯或者什么，其实打碎了你不会心疼的，比如说一个白盘子，你根本不会心疼，就扔掉就扔掉好了，总是要跨出这一步的。
对，这个也是我要跟马老师沟通的，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买完了就有地方放，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总觉得这个家的空间是无限的，我就不断的去买东西，我一直在苦苦控制。
嗯，那他这方面是有问题，就是他可能没有很参与收纳这部分
的
东西。
其实我做的也不多，因为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冒样的程度。
我懂，我懂，你们的状态就是，哎，先塞着吧，先眼不见为净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哪天要找了再解决吧。就是这样，这样不行，这样子会很容易崩溃。我之前经历过这个的，我不是上一个房子住了7年嘛？你想，你们房子才住了2年吧？我住了7年的东西，我还是博主，我的东西得多多啊！而且我东西是那个时候是不放到别的地方的，我就是不放到我婆婆家的，我就是都是放在我家里头的。 所以就是当我那时候做穿搭博主的时候，那个衣服蓬出来，我就是真很想哭。但是后来你就是下定决心，就像你下定减肥的决心一样，你说我这两天就搞这个断舍离，就把这些东西全摊出来，一件一件去收拾。然后你弄完之后这一趟，就觉得哇，身心清爽。所以我未来还有一个职业上的那个方向，就是我想做那个叫空间心理学的方向，就是我觉得空间是很影响人的心理的，就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收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当我们现在物欲很强，就越来越强，而且随手就能买东西的时候，你会毫无节制的去让自己的家塞满，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太对的。就是我们的家应该跟我们的欲望或者跟我们的能力相匹配，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住90平的家，那我们买的东西应该是符合这个房子的尺寸，我们不应该买一些类似于，我举例但不一定恰当，比如说按摩椅很大放在咱们家就不合适，就这种东西你就不应该看，它就是给那种可能别墅或者什么大平层准备的东西，我们家就不应该存在这种东西，就不应该动买它的心思。
是，我发现空间不仅影响人的心理，影响心情，还会影响运势，我觉得真的是、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风水了。
哦，对，
就
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俩
的风水他们经常这样说。
是的是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客厅特别特别乱，就是那个办婚礼的时候，你明明在深圳嘛，我没让你过来，就是因为屋里面已经乱得下不了脚了，因为当时买了很多东西、
啊、你买太多结婚的东西了，
嗯，还要在装喜糖什么，都在客厅里铺开，结束了之后那两天也很累，也没有时间收拾，维持那个很乱的状态大概就有一周，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丢东西，就是我现在忘了，但当时好像丢了一些很值钱的东西，就很烦躁。
我还有个建议，就是一，你断舍离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就这个也需要你另外一半参与，因为是你们两个各自都有东西，而且他可能还比你爱买，就可能他的东西、
哦、他更不爱扔呢，
他更不爱扔，然后又爱买。然后第二呢，如果说你们愿意去收纳这个家的话，你可以请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是收纳整理师，他可以帮你去。
我也有在想这个，因为我在小红书也看到很多，
如果我在深圳我就可以来帮你做，但是我现在没法帮你弄嘛。就是一般的这个收纳整理师他只是帮你叠叠衣服，我觉得这种是不行的，你是需要帮你空间再做一些，就做空间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做，你把家里照片拍好给我，尺寸量好，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你可以去网上采购一些东西，就是把你的这个空间充分利用起来。因为我看到你家现在是属于一个所有东西就是无序的状态，你一定要让它有序起来。有序的概念就是说，当你今天不在家，然后你让你老公帮你拿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清楚的告诉他在哪里哪里哪里的一个盒子里，你会想起来。但无序的状态就是啊，这个衣服我找不着，这个东西放哪儿我忘了，就是这样，就是会很混乱。
对，我刚才找 iPad 找半天。
对，是吧？就是如果说你 iPad 有一个固定的摆放的地方，比如说我 always 放在床头，或者说我每次用完就有一个专门充电的地方，那么你到那个地方就能找到它。就像比如说你进门的钥匙一定是放在门口的，你的鞋子一定是在鞋柜里的，它不会出现在厕所，就是你每个东西其实在家里都要有固定的位置啊、这个是最理想状态啊，但是比较难。这个是需要你首先物品是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就是你不能超过太多的这个数量，比如你鞋子有30双50双， maybe 你还能记得哪双在哪儿，比如说你可能鞋子就放两个地方，一个是门口的鞋柜，一个是你的衣帽间的上面，那你大概知道说其实现在是冬天，那我夏天的凉鞋可能就是在衣帽间上面的哪个盒子里头，你大概在那个位置找肯定是能找得到的。但如果说你有100双鞋，然后东放放西放放，这个柜子放不下放那个里面，那就不行，咱们的这个90平的家就放不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现在第一步要舍得先断舍离，衣服也好，
你要先跟你的另外一半一起沟通这件事，因为是你们两个共同的家，你一个人擅自把他喜欢的东西扔掉，这个也对你们夫妻感情也不是很好。
嗯，是，我之前其实也没有很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比我更意识不到，所以我俩还是得先建立个共识。
就比如说你可以问问他的感受，你说现在家里经常有点乱，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也很困扰，然后你说出你的感受，我感觉很困扰，我想解决这件事情，你怎么想，就是需要一个沟通，然后不然你跟他生气他也 get 不到。这个 TP 以后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我想起了一个，就是我当时第一份工作的一个同事，就叫马萌，我的师傅， 她给我讲她和她老公住在一起，就是他们两个就比较像我们，然后她老公就喜欢疯狂的买东西，但他们比我们好，他们有一个小小杂物间，他有一天打开了一个杂物间，发现那里有全新未拆封的擦玻璃机，全新未拆封的各种清洁用品，一些没有用的小家电，也是一些什么头部按摩什么的这些，然后她完全都不知道她老公是什么时候买的。
其实很正常，就是大家喜欢买东西嘛，我们买东西很轻松，然后手上又有钱，广告又多，现在小红书上那种各种抖音短视频又多，就随便看到哪个你都会想买回家，这其实蛮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要有这个意识，如果说家里就是无限大，有别墅，有保姆，有管家，那没问题，你随便买，你只要告诉他一声，把我哪个东西找出来就行了。但是不行啊，我们得自己掌控我们自己的家。对，现在你就是一种失控的状态，
是的，
所以你很难受，所以你无法掌控自己的家和物品了。
而且就是我阶段性收拾清楚了，就是像今天下午我收拾了一下午，也叫了阿姨来打扫卫生，她一边打扫卫生，我一边在收拾东西，就是我大概知道这个状况很难持续超过两周。
那很正常，两周已经很长了。
啊，就不是说那种卫生状况，就是指那个东西混乱的情况，
物品的归位状况。
对，就是因
为
我
因为你一开始就像我说的嘛，你一开始就没有这个逻辑，你没有物品归置的逻辑，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今天用完应该放哪儿，就是你没有设计它应该放的位置，这个是很多人都做不好收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那我来总结一下，小米对我这种已经入住了两年，然后房间达到了一个饱和状态的一些建议。第一点，首先你建议我要跟伴侣首先达成共识，就大家对于买东西还有后续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放的这个理念大家达成一个共识。我确实没聊过这件事，我最近聊这件事就是上周生气的时候才去说了这件事。
嗯，因为已经多到你难受了。
对，以前我不让他买东西，他以为是我干扰他花钱，其实不是，他爱花钱花钱，我只是觉得很乱很多了已经。然后第二点就是要舍得扔东西，对吧？就是我们达成共识之后，哪些东西可以断舍离，可以先初步的搞一下。
就是大家觉得扔东西是浪费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放在你家一直不用，这才是一种浪费，就是它没有发挥它理应的价值，这是一种浪费。比如这东西全新的，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全新的什么擦玻璃机器人，它放在家里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它没有去擦玻璃，一次都没拆，一次没擦，那就是一种浪费，还不如卖掉它或者送掉它都可以。就像咱们的照片满了，咱们要上传云端或者是删除掉它，你才能正常拍新的照片。
对，我丢东西的这个态度还好，我觉得那个
你的问题出在伴侣身上，
但其实也不能完全推给他。客观来讲，我是属于女生里面比较懒的那种，就是不达到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情况，我对就是很多卫生状况确实是算是女生里比较邋遢的那种啊。如果是我是一个对这个事情意识很早的人，我可能很早也开始沟通这件事了。
很正常，结婚后就是要面对这些。
对呀，还有一个就是要建立你说的，就是每个物品在哪里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可以，一会儿那我这边想到什么问题可以再问一下 TT， 可以系统来问一下刚刚在装修的这种精装房目前有什么问题。
哦，其实我刚刚有长达十几分钟都没有插嘴，就是因为我虽然很想辩驳，但是我觉得由于我还只是刚装修完，但并没有真的入住，所以我没有这个资格或者说没有这个实际的经历来就是否定一些事情。所以我其实刚刚屡次很想说，这就是因为你们在装修的时候，我记得你们大概一两个月就装修全部搞完，大概不到三个月就住进去了，就非常非常快。我记得就大概是类似于可能三四月份交房，六七月份就已经住进去了。
嗯，差不多。
但我你看，我从交房到现在已经七八个月，但我们现在依然没有入住。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事儿是可以在装修的时候就可以部分啊，全部肯定不一定，就是因为如果说一直买不断舍离，那可能像九十平的房子一定是它某一天就会装满的。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在装修阶段，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好的规划和布局，也许它就是可以避免的。就像我其实在装这套房子的时候，因为之前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都是租房住嘛，那其实租房住虽然租的更小啊，两房，但是也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就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家越住越小啊，东西越来越多啊，衣服没地方放啊，杂物越来越多啊，所有东西都堆在台面上啊，其实
在租房住的时候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所以我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有认真的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生活场景到底是怎样的，我每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布局，小户型如何去榨干它的空间，把它最大的去利用它的空间，然后去做好收纳。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如果当我们有机会去装一套房子，就是不管是我们买了一个新的房子，或者说买了一个二手的房子需要重新装修，还是说我们租了一个空房需要去重新装修，那它其实可能都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需要去思考的事情。其实这里面有几个事情还挺头痛的，有一些问题我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前面一直有咨询小米老师嘛，我相信肯定很多跟我一样在装修或者说即将面临装修的同学也会有就是这种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就大概来问一问。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根据我们，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场景都是不一样的嘛，像我们可能工作日的白天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是居住在家里。那有一些人可能他居家办公，就是像小米老师这样的这种博主身份的，他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生活场景。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根据我们实际每个人差异化的生活场景来做一个房子的设计和布局？
首先刚刚 TT 讲的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把这个装修时间拉得很长，当然你有一些别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不要那么着急。当然有很多现实的因素，可能你一边租着房子又不想付这个房租，然后又觉得哎，房子拿到手了，就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啊，就想我赶紧要住我的新家。但如果说我觉得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或许你可以缓三个月的时间，就是把这个房子装修的过程拉得长一点，或者是你提前三个月或者提前半年，在你收房之前就开始去思考，着手去考虑这件事儿，去做设计，这样会更好，就是把你整个装修思考的时间拉得更长一点。甚至你可以在买房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一些你理想的生活的状态，或者说你的一些需求，这是最好的，就是带着你的需求去买房。
对对，咱们那个买了上海大房子的同学不就是刚收房那个效果图都已经出来了吗？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在收房之前就早已经提前设计布局好。
没错，就是他可能已经想了很久了，然后设计师已经老早找好了，就聊好需求了。其实他这个房子还了两年的房贷吧，户型图一开始你买房就有的呀，所以你完全可以就是很早就去提前做这件事情，包括你喜欢的家具啊，必须想买的一些家电啊，你都可以思考起来，而不是说拿到房这一刻才开始去思考这件事儿。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家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是很长的，然后你需要很依赖它，就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包括像我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房子上面，就是我觉得房子买好了有的时候比我工作可能还重要，就工作可能就赚个几万块钱，但是这个房子的事情就是它很大，它可能影响我未来十几年的生活，所以我会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在研究这个上面。那研究的过程中大家就要去学一些干货，然后看一些什么杂志啊小红书啊，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一些实用的知识，就比如说像 TT 他就买了那个什么三部曲，小家越住越大，对吧？你都看了。
对对
对，所以你是有认真做功课的。
没错。
嗯，然后第二你可能会去刷很多的小红书，然后建立自己的收藏夹，喜欢的风格，想要的东西，就是我家能够实现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就这两步骤嘛，就实用主义的然后审美方向的。然后你说怎么样根据个人的生活场景来设计房子的布局，那就是我刚刚跟凡凡说的，你家里首先几个人，我们说的是主要住的人啊，偶尔父母来住啊，或者未来没生出来的小孩这都不算。猫猫狗狗如果你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那也可以算一个家庭成员，就是你最主要住的这个人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想象你在家里做的最长时间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呢装修的时候会把厨房看得特别重，就是会觉得说我会经常在家里做饭，然后我可能会做面包蛋糕，那实际上考虑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一个朝九晚五，或者说可能晚上很晚才下班，那你根本没有时间在家里做饭吃啊，那你只有周末的场景在家做饭。那么事实上你厨房这部分如果说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那厨房你就可以去压缩，然后把别的空间变大，我觉得都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调整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太理想化，就是生活方面还是要考虑你上一套住房子的时候产生了哪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然后在这一套里面去进行一个改善。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应该都不是我们最终住的房子，对吧？我们会慢慢的升级房子的， 所以其实不用把我们的需求想到老，就是想到我老了会怎么样，太遥远了，就想想你近五年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了。五年内我可能不想生孩子，那我就不必要存在什么儿童房，我大可以把这个房间当成我的次卧，当成我的那个衣帽间、书房，甚至是我空着。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跳那个就是 TT 你之前跳那个舞叫什么 Swing Dance
对
啊，他们就把那个深圳的像你们这样子的小三房一个房间砸掉，当成一个跳舞房。我觉得这也都是可以的，就是现在的装修就是非常的个性化，所以还是要首先罗列自己的需求，然后就把这个需求进行一个排序，我们就把前五提出来让这个房子实现，然后其他的一些小小的需求，比如说未来你可能会去，就像 TT 你可能会去滑雪，然后你买了个雪包很大，
超
占
地方，是
超占地方，可是这个是未来才产生的，就是也不一定，也许就滑那么几次，然后你最后又把它那个卖掉了或者什么处理掉了，就是它不用家里特意留这么一个空间专门用来放它。我觉得这些都是变化中的。那比如说我以我自己举例，我对于家的需求还是蛮高的，因为我是自由职业者嘛，然后呢我还是做房子相关的这个家居博主，所以我需要家里既是有实用的方面我可以给大家参考的，然后又是拍照好看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拍照，我觉得就很多人会把家好看放在第一位，把实用放在第二位，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实用还是第一位的，除非你就是说我拿这套房子做博主，那你可能好看更重要。可是我们要知道网上很多好看的照片背后那都是假的呀。
是的，拍完之后镜
头
后面
是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我们不
是很多人都被这种照片迷惑。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小红书现在就是有这种照片风气吧，包括家居博主的家也都是这样营造了一种岁月静好。其实大部分人的家不能说很乱吧，我觉得就是乱中有序的是这种感觉的，就是东西肯定是会乱的，不能像那种家居博主摆的就那么那么好看。
对，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真实的情况，他就不可能是乱中有序，可能都做不到。对，
我去采访尤兰娜的家，你们看过的、
哦、
对吧，
他属于教科书级别的，
他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他背后付出的努力是早上要五点起来耶。
是，而且他全职、
嗯、对，而且他一天从早忙到晚。我听过他的事情，他说正常也得六点起来，因为小朋友六点就可能醒了，你得负责他早上的那个喂奶啊什么的事情，所以他想要有自己的一点时间的话大概是五点，那么早上他要做早餐什么的，然后晚上小朋友睡着之后，他为了第二天早上能起来心情比较好，所以他会在当天晚上把家里全部复原，就小孩玩的很乱的客厅那些玩具书放在地上的他都会去复原，就是他把这件事做完了他才去睡觉。
嗯，我觉得可能千分之一的人才能做到这样吧，真的很少，
做不到。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我吃完的晚饭的碗我可能就会放在那里了，那我第二天早上再起来收就好了，我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宁愿放到第二天的这种人。那我清楚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在设计下一套房子的时候就会尊重自己的这个习惯，就不会让自己刻意的变成一个怎样的人。
剖析自己吧，我觉得。
嗯，我觉得其实装修就是虽然很多很烦的事情，尤其是跟硬装啊、全屋定制啊、各种还有家居的人，还有包括家电的人，就是各种沟通协商来协商去，沟通来沟通去的。但是其实确实如刚刚小米所说，我觉得装修也是一部分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你
了解自己。
对，你之前也有让我写嘛，我的就是首先是我的日常的那个一天，我的一天大概发生在家里或是怎样的一个，从早到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和场景，然后我理想的就是一天或者说理想的周末又是怎么度过，然后这里面其实就会涉及到你脑补出那些具体的一幅一幅画面和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大概的就会知道哦，我在什么空间里面是最多的，我可能会更在意哪一部分的空间，那你可能在设计这个房子的布局的时候就会好好去做。因为我的房子是精装微改造嘛，就没有改特别多，然后再加上又有你这样一个免费顾问，所以我的房子其实是没有请设计师的。预算的话我本来是计划在15万以内，然后最后控制在大概20万以内，所以也还好吧，就是相当于说也基本在我的那个预算范围内。然后我想就是替可能其他朋友问一下，我们到底装修要不要请设计师，或什么场景之下必须请设计师，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请，以及就是如何来控制整体的预算。
我觉得如果你尚且还很迷茫，对于这个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画像的话，那你是需要请一个设计师的。比如说你已经 很擅长给自己做设计了，你只是说我不会画图，或者说就有些细节不懂，那其实装修队是可以帮助你落地的。但是如果说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大部分人是需要一个设计师的。还有呢，设计师有两种，一种呢是你被他牵着走，就是你欣赏他的设计，欣赏他的风格，崇拜他，想要做他一样的风格。还有一种是你特别有想法，就是我有想法但是我不会画图，我也需要一个设计师，需要他听从我的，我跟他说我这边要加一个什么，这边要加一个什么，就是可以帮我在图上展示出来，就是大概有这样两种设计师。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是需要的吧，就是除非你是预算真的很低。还有像 TT 这种局改的，我觉得其实不太需要设计师，这种你只需要找一些软装参考，或者说你可能后期找一个软装搭配的设计师就可以了。
对，你这个提到的这个软装呢，就命中了我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房子基本上雏形出来了，我也给你发过一些照片嘛，整体上来说反正跟我最开始的预期还是比较符合的，但是它现在就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相对实用但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美感的一个房子。当然我因为考虑到后面要做软装搭配嘛，所以我硬装其实基本上都做得非常的极简，然后颜色方面也大部分都是以白色加一点点黑色为主。但其实我之前也有跟你沟通过嘛，我其实想要的不是那种网上的已经我有点看腻的那种奶油风，本来最开始是想要奶油中古风的嘛，就是有一些中古的元素会让家里的质感稍微好一些，但装着装着装着发现我家越来越现代，我就不知道那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再去做后面的软装搭配呢。或者说就虽然我真的看了很多小红书的 case， 就是有一些好看的我会存下来，有时候我也会问你说啊，沙发适合怎样的呀，地毯适合怎么配啊，要买一些什么绿植啊，绿植买了之后放在哪儿啊之类的。但是看了这么多小红书依然装不出理想中的状态，这个就是跟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什么
听了很多道理，
知道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论你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后面就是因为我就是也听从了你的建议嘛，没有一开始就把家里塞得很满，所以你看我现在客厅除了满墙电视柜加沙发和地毯以外，剩下的这些什么落地灯啊、屏风啊、什么绿植啊，就诸如此类的这些小物件，包括编辑还有躺椅之类的，我现在都没有弄。我就是想说我等我想清楚之后再慢慢的添置，甚至包括我现在餐椅都还没有买，我现在用的是邻居免费送我的那种塑料凳子。我想说当我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理想餐椅之前，因为现在餐椅也动不动还挺贵的，一把要小1800的，所以我就说当我就是看到我怦然心动的餐椅之前，没关系，我就反正也不常住嘛，我就先凑合着，然后我就慢慢添。但这个到底应该要怎么最后落地实践下去，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你已经有答案了
啊，有答案
了，你自己已经说了，
但我现在不知道买什么。
就是你想问的是啊，有没有一些规则，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大纲，或者是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对吧？网上有特别的多。
我现在的方法是什么？我现在方法就是看到一个东西之后，然后截图问你要不要买这个，这个行不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我这样的条件，就身边有一个可以给他指导的人嘛，对吧？我也不会让他们说你去关注小米老师的博主然后去私信他，你也没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嘛，你可能给我指导指导还行，但可能其他人他就只能参考，然后买回来不合适。之所以这些软装的家居我买的很慢，就是因为我买回来之后退很麻烦，因为它都挺重的，所以我就比较谨慎。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发表一个仅代表个人观点的
啊、好的，
就是我觉得
求生欲很强。
我们不管是妆容还是穿搭还是家居都被小红书的风向牵着走，有没有？
有的，有的。
你觉得为什么你现在很喜欢中古风、奶油风、奶油中古风什么风？因为小红书在吹捧这一类型的东西，然后很多博主在跟随这一波潮流。最近呢又有这个什么格雷女孩、
格雷系女孩、
格雷系，
对，Gray，
前阵子又是北拉德风，
对
不对？
是，
可能这些东西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直有人穿全灰色的，一直有人穿北拉德风，但是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很好听，然后这个风向就刮得很大。
这个是什么呢？
这
个我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从业者，就说一下，
你来专业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叫平台的热点。那这个热点呢，其实不管是小红书也好，抖音也好，其他平台也好，都会有两类热点，一类呢是突发热点，就是可能突然出起来一个什么科目三啊，或者说什么空龙框狼之类的，或者是什么，这些就是属于突发热点，就是莫名其妙就火起来了。 我们也没有提前预知的。那还有一第二类呢，叫趋势热点。趋势热点其实就是平台的市场运营
小编在推的，
对，我们提前可能一个 Q 一个季度就已经把下一个 Q 衣服要推什么东西，可能这个什么多巴胺美拉德 Augrey 就提前一个 Q 就已经定好了，我就要主推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后面就可以提前跟我们的商家协商好，然后那你在关联到这些热点投放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流量倾斜，然后对平台来说呢，那我提前跟你商家串通好这些事情之后呢，然后我们也更好卖广告，对，
嗯，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一切都是营销，大家发现了，
对对对，
就是一切都是营销手段，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你刚刚已经有答案了，因为你后面已经说就是你没有找到怦然心动的那个椅子或者哪一个餐具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能够让你怦然心动，我之前看这个马里会还是有用的啊。马里会说的怦然心动我是很赞同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生能够拥有的东西或者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每样好的贵的便宜的你都想要有，我觉得椅子家里就两个人的话买200把就足够了，如果真的是有客人来你就让他
做胶凳子，
你就自己做塑料椅子让他做你的漂亮椅子就好了嘛，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完全也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被这些营销的词牵着走，这个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是很好，它最近很流行，但是流行的反义词就是它是会退流行的，会很快退流行，会有新的东西，
流行的反义词是过时，
过时，对，它会很快被别的东西取代，那么我们如果说永远都是追随着它的话，我们就永远追随不上，而我们应该做什么，引领它的人，就是你做自己的风格嘛，你总是生活中会碰到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东西的，然后你碰到的时候就把它带回家就好了，我觉得你现在家里可能缺少很多东西，你觉得这儿也空那儿也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有很多的留白，你有很多的时间，你未来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会可以再买东西填到你的家里。我现在看很多外国的那种什么设计师的家，其实他们真的是说不出的风格，但是他会放很多，他每一样东西都能讲出故事来，你就会觉得特别棒，就是跟他的生命产生了联系，这样物品比如说哪幅画是他朋友画给他的，然后他自己画的，女儿画的，或者是他买的一个什么旅游纪念品是哪里回来的，就是他每样东西都能讲出故事来，这个就很值得留在你的家里面。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只是你今天为了让这个地方不要太空买的，那过一阵子它就会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取代，你会看到更好看的，然后你就随时很轻松的买它，但是它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没有看到非常非常喜欢的之前你就不买，宁愿空着。我觉得你的家你上次发我，我就觉得很好看。
嗯，我看也觉得挺好看。
师从小米老师。
我觉得什么样的软装一定要买，就是比如说窗帘你真的没有不行，你必须要有一个窗帘，因为没有窗帘光线会照进来嘛，那你早上就没法睡觉，那这种是一定要买的。那这种颜色搭配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黄金配色法则，那我这里给大家简单讲几个配色的原理。
上课了，上课了。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同色系的嘛，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顺色，浅黄的、中黄的、橘色的，就是他们一个类型的，然后搭在一起绝对不丑。或者是就是对比色，对比色就比较大胆，就是比如说红的、绿的，当然不会选那种大红大绿啊，就是有的人家里会用一些什么墨绿色，会配一些什么酒红色，它也是很好看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说你本身很喜欢一样东西，然后这个里面的颜色你觉得很搭配的很漂亮，你就在这个里面取色，比如说这幅画特别好看，它运用到了蓝色和黄色还有黑色，那你买家具的时候就顺着这三个颜色去买，这样子当这幅画放在你家里的时候，你的家具也是跟它有所呼应的，就会觉得很有艺术感，很好看。就简单的几个原则。还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为什么精装房装出来就是会觉得有问题不好看，是因为开发商他们选的那个墙顶地的颜色实在是太丑了，就是往往地面的颜色会非常的丑，因为地面占我们视觉是大面积的嘛，就一眼就能看到地面，它占的面积很大，如果这个颜色没选对的话，你其实搭配很多家具都会觉得很丑，这个就是精装房会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拿到精装房你觉得那个地板颜色你特别过意不去，你就尽量换掉它。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家这个客厅它都是那个算是大理石，然后也是精装自带的，
大理石啊，
对，然后是白色的。
你们这个还是贵的，
白色的，
对，我们都是普通木地板。
那不是大理石，就是瓷砖。 电视背景墙那个是大理石，然后那个地上是瓷砖，不是大理石，说错了。它这个瓷砖开始的时候是白色，我看还是挺顺眼的，但是它会吸出纹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吗？就是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它不是脏，它就是会出现纹路。
那可能是大理石砖。
哦，那它好像是大理石砖。
瓷砖是不变色的。
对对，它好像是大理石砖，它会越来越多纹路。我还在网上查过，他说它就是会吸出纹路，就是看起来像脏的，结果它不是，它怎么都擦不掉。就包括今天下午阿姨就一直在那擦，我说它不是脏的，你擦不掉，就会越来越脏。我现在就也是有点痛苦。如果
是大理石是会变色。
哦。就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过一段时间还是确实要都换掉，现在是已经擦得很干净了，但是就会变得上面像有东西一样。
如果你拿到的精装房铺的是地砖，那是大工程，如果铺的是地板，那个叫什么师傅把拆掉重新装其实是很容易的。铺地砖的话，你地砖要用那种钻的东西啪啪啪把它撬
掉，
没错，这个是个大工程。然后还有两个方法，就是说可以掩盖住它，但不是那么的精致。一种呢，就是现在流行的网上流行的叫微水泥，就是刷微水泥。
哦、
对、嗯，但微水泥很多人其实使用下来会发现它
不都说它不太好打理吗？
对，不太好打理，它也会染色，跟你这个大理石砖一样，它也会染色，然后也会有坑，很容易吸色，很脏。就是说它不是很耐用，所以微水泥还是建议用在墙面、地面，就是会有后续问题。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铺上那种叫，就是它也是地板，但是是那种。它不是木的，它是塑料做的，然后非常的薄，就是它薄到你直接铺在那个瓷砖上就可以，然后它也许在门缝那里也可以直接铺得过去，或者门你可能要稍微有些处理这样子，然后就全屋通铺一遍把这个盖掉，但它就不会像正常的地板踩上去脚感是有一些就不像砖那么硬，它踩上去脚感还是比较硬的，所以这个也是它不如地板的一点。但因为你这个就是我觉得精装房配到大理石砖就是
是很难处理的是吧？
对，很难处理，你就除非你很喜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是一个很烦的问题。比如说像这次咱们这个共同的同学，他拿到这个精装房就是这种很奢华的砖吧，就那种轻奢风，
但他是要全屋都敲掉吧？
没错，他这个既然地面你敲了，那么还不如整屋敲掉，就当你动地面的时候还是要整屋都要弄了，因为地面它会有很多影响的因素，它下面会有什么地暖啊、电线啊、乱七八糟的，就相当于你就是重新装修了。
嗯，我们深圳可能还好，深圳也没有地暖什么的。
对对对，
我们小区，对，我们小区也有蛮多业主，他们不喜欢木地板，我们是木地板的嘛，他们不喜欢木地板，喜欢瓷砖的，就把木地板改成瓷砖。我看好像工期跟价格也都还好，但是这个是局限于在入住之前就改造了嘛。但他像凡凡他们已经都入住了两年，而且加上你什么定制的柜子啊，什么家里的家具都已经在里面的情况下，估计改起来还是挺费劲的。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房子估计你们还要住几年，如果可能三五年就忍一忍吧。
我觉得就是地面你，我听你的意思没有不喜欢，只是它有些染色。
对，它就是变得脏兮兮的，就是一开始我是觉得可以，因为它是白的，我觉得我喜欢亮一点。我也是想如果再住一两年问题比较多，可以要不要就是大改一下，如果要是看一下吧，看一下那个房价可以，要不然过几年再换一个更大一点的也可以。
是，
那你们这个房子，我问一下，你们这个房子现在怎么样？就是保值情况？
全深圳都不怎么样。
我先说一下背景，就是 T 刚才说，就是入住之前要合理规划嘛，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当时我们两个其实才
情况也比较特殊，嗯，
对。这个是属于南方的房子交房了，然后它在整个布置过程中，我的心里是没有觉得这是当一个婚房去布置，或者跟我有太大的关系。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出太多的意见，因为那个时候刚谈恋爱，他的房子交房了，我上去把它当做我们未来的家去搞也有点奇怪其实。然后现在这个房子肯定是比指导价要高的，因为他买的时候价格是偏低的，然后现在就不至于亏，但是距离你那个2020年那个时候的顶峰最高的时候少了400多万，应该是有的，我觉得。
哇，你们这个深圳的房子，
深圳的房子现在就目前较21年顶峰的时候普遍降了30%，然后多一点的40%。
对，当时不是有一个深圳知名的那个炒房团，算是非法炒房吧，他利用了一些那个理财手段，把期房当做一种那个理财产品，拆成了不同的份额让人去投资嘛，然后当时那个炒房团叫什么来着，然后还被抓进去了，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就、
哦、还有这种
事，对对，他把一个房子，因为大家买不起一个房子，他把房子变成了一个理财产品，等分成几份嘛，大家就可以入股去集资去买。然后我们家这个小区就是他们炒房的重点小区之一，所以在当时是被炒的比较夸张，顶峰的时候不是炒到了1200多万，你现在这个落差回落是很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有点夸张了，它不值这个钱，它真的是不值这个钱。
这个东西就像那个什么拍卖行的画一样，它值那个钱吗？有人炒有价值，有人能赚钱，它就会炒得很高。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听众听到现在的话，未来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呢，就是买房现在还是要关注你的真正的这个居住属性为主。我觉得保值肯定我们还是要买保值的区域啊。现在还有这种地段说啊，或者说区域说、板块说，这个也是需要参考的。就毕竟我们不希望自己买亏，但是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参考自己未来几年的这种居住需求。因为现在买房就是短期内就不怎么赚钱了。
是的，是的，大家这个时候还买房的，基本都是刚需。
是的，
哎，也不知道深圳政策放开之后，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
今天其实也聊得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我简单总结一下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当前是租房住还是住自己的房子，其实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居住的空间嘛，不管是装修还是收纳，都是我们打造一个舒适宜居环境的很重要的环节。前面也有聊到通过合理的装修设计可以去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啊，包括美观度，然后住进去之后有效合理的收纳呢，又可以让我们的家里变得更加的整洁有序。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就是就装修和收纳这两个关键要点，就是给大家其实也不能说是什么建议，就也算是建议吧，就是小淼是从他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这些普通的居住者就是有了一些有迹可循的方法和一些建议吧，帮助我们去打造一个相对理想的和舒适的家居环境。
对，我简单总结一下小米老师给我的一些建议吧，就是我们俩现在这么聊嘛，肯定也不可能说从实操层面上就是现在就告诉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收纳，就可能我下面还会再跟他请教，但我感觉就是小米和我说的主要其实说是家居吧，但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吧，就是包括说我们家里的规划要跟伴侣去协商，包括这个东西它是从哪里来放哪里去，我觉得它确实都是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权的感觉哈。我现在就是觉得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嘛，就本质上它还是找回一种掌控权的感觉。
好的，那就是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的或者是那个什么心动时刻的这个环节。因为前面今天我们讲到装修跟收纳嘛，然后前面其实小米老师也有提到说我在装修的时候有仔细研读陆威老师的那个小户型三部曲还是四部曲，好像最后出了四本吧，就是
小家越
住越大，小家越住越大系列一二三四，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反复观看的书，里面有很多我们日常当中都会很高频遇到的问题，它都会有一些解决方案，很多很多都会可以就是对应到自己家里来。凡凡如果需要的话，我
也搞一本，
我可以借给你看。为什么要借给你看？因为就我最近不是卖掉很多书吗？
别买，
对，
别买！
你看你们，你看你们家的柜子都已经……
第一反应就是买。
是，你看你搞一本的方式不要是买，我借你看，因为这个书有非常非常多的图，它看电子版其实不是那么合适，我觉得看纸质版还是可以的。这个书其实我第一本在很早之前，大概2016-17年的时候，我还在一个人租着一个39平的小单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看过了，我觉得很有收获，然后可以反复看。
好，下次见面找你借。那我来推荐一下这周我的那个想要推荐的东西吧，就我想推荐是那个电影，就是刚刚上映的那个周处除三害。
周处除三害、
哦、好像很多人推荐。
我是昨天晚上半夜刚去看的，然后我看完了，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影评，就一句话，就是我看完了这个电影，我觉得我很久没有在院线里被当做一个成年人对待，就是我不是很懂电影的人，我也很难从很多什么语言深意去解析，但是我看完了，我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他把我当成年人了呢？就是我春节档看的电影，就是大家口碑最好的，我觉得是属于第二十条吧。我觉得第二十条就是国师导的嘛，他的立意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很吵，就是那个马丽和那个雷佳音他俩从头吵到尾，就是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他俩一直在吵，然后最后雷佳音
演小品，
对，最后雷佳音的升华虽然有高度，但是他很说教， 就是我最近在电影院里看到电影，我感觉都只是一个故事片而已，它不是一个电影，然后它有很多对白，非常浅显的情节，就生怕我看不懂一样，我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在看这个《周处除三害》的时候，它就有很多画面语言，或者是也没有那么多对话，但是你相信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看得懂的，我也有我自己的感受。对，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它是18禁还是15禁啊，它是在国内没有院线分级，但是它在那个奈飞上是有那个年龄分级的，它是一个比较血腥暴力的嘛。然后很多人说它模仿就是辛德勒名单或者是莎士比尔，但我没看过莎士比尔，就是确实有一点暴力美学，就是在电影院里你经常感觉到大家会吸一口气，很多画面都是倒吸一口气，因为院线好像还稍微剪了一点点血腥一点的片段，就是有很多那样的片段让我感觉还是挺爽的，就是以暴制暴那一种。就是我也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年龄分级的电影嘛，那我作为一成年人我可以在电影院里看，我看这画面我觉得也挺爽，然后我觉得这个情节呢你也给了我很多的空间让我自己去消化去感受，我觉得也挺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以前看的那个电影我一下感觉就有点把我当小学生了，对，就是这种感觉。
是现在的综艺啊电视啊基本上感觉就是给小学生看的。
是，我感觉
那我来推荐一个好物，就是我的账号，可以全网搜索周米儿。
好的，
大家可以 follow 我。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人生都会经历到装修这一段，然后这段确实挺难熬的。但是呢，我因为也就是也经历过几次，然后我也有做我的探家栏目，就是参观别人的家，跟别人去聊探讨这个事情。包括我日常其实一直在思考跟居住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这方面，所以我想的会比大家更多一些。我接下来也会在我的内容上去分享我后面的装修的内容，还有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也接受一对一的咨询。就如果一对一的咨询，我觉得也不是说我把我的经验啊什么传授给你，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去引导你做出你的选择，就是比如说我引导你找到你真实的需求，然后帮你建立好你家里的这个秩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建立一种家的秩序，再往高了讲就是人生的秩序嘛，我觉得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值得关注。
我其实记得那个小米在前面有一期讲到说未来多少年会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讲了一个他自己觉得很虚的概念，就是说希望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然后我其实在就是这个最近这套房子的装修过程当中，我就是觉得你有做到，真的不是吹捧你啊。
谢谢。
是，所以呢我最后来总结啊，其实你刚不要讲你的账号，我在最后总结本来也想提的，那就顺便再带一下吧。就是反正希望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能够不管是在装修啊还是收纳方面都能够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吧，或者是说有一些好的启发，然后可以有做出一些大的或者小的改变，让你的家或者是你当下的居住环境更加的温馨更加的宜居，因为好的居住环境确实是会提升我们的个人幸福感。好，那就祝大家住得开心，然后每天都快乐。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别忘了转发评论收藏，然后 follow 我们阿里发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